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空论啊，各位莲友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很高兴今天开讲藕益大师很了不起的著作，叫金刚经破空论啊。刚才我们念这个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，颂呢是无着菩萨，他在印度的时候上升弥勒内院，听到弥勒菩萨亲自为他讲偈颂，在传记里面写是偈颂有80首，事实上是77首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。中国人很喜欢讲整数，就是80颂。哎，刚才是大家第一次共修啊，我这边因为有反光，我好几个字看错，对不起。哎，那大家也念得非常好。大家念得很好，就像在西藏里面一大早起来你就是要这样背偈颂的，而且背的是藏文。在印度呢是要梵文的，所以四句叫一偈。那古来的祖师他都是可以背啊好几万偈，像大般若经有着10万颂，全部都是要用背的。所以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开讲金刚经破空论，请看《金刚经破空论》补充讲义、补充资料二。一呢是上一次我发给大家预习的，今天是讲先讲补充资料二，没有拿到的话请举手。好，对不起，好，那可不可以请基金会的莲友来？我这边有原稿，嘿，请拿去印好吗？谢谢。对不起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先讲。很感谢各位莲友的支持，讲了一年的这个所谓入菩萨行，从第一品一直讲到第十品，然后第九品就是讲中观跟唯识，讲我空观跟法空观。那我们今天开讲金刚经破空论，今天要讲这个啊，我感触非常的深，因为我出家很惭愧16年了，蒙佛菩萨加持到世界10个国家去，我看到了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所以今天呢，各位莲友有这个因缘，我会讲很多真话，你听的不一定欢喜，但是你可以做参考。我自己也做过虔诚的在家佛教徒，然后也很认真的学习过净土的经论，净土法门非常好，我一直到现在也念阿弥陀佛。可是呢，当我面临到不同的这个所谓3藏12部，以你们的右手边看，有这么多的经论啊，不要说在家居士，连出家师父现在也不一定都深入，所以让我感觉到说全世界的佛教它都在演变。所以今天我编了这一份讲义，在还没有讲金刚经破空论之前，先讲讲经的前言，也就是概论，第二个再介绍金刚经的书目，第三个再来介绍般若经的成立史跟它的文献，第四个才正式会进入经文。请看讲义补充资料，第一段，佛陀说法必定契理与契机。理是指教理的阐述，即以大乘佛法跟藏传佛教，我们讲金刚乘佛教的话，无量无边的教理，不管你是读华严、法华、净土，乃至楞严经，乃至于般若经，乃至于瑜伽师地论，所有一切的教理归纳起来就是讲闻思修三会。好，闻所成会、思所成会跟修所成会，这是相同的。修修什么呢？修戒定慧三学。戒定慧在出自于楞严经，依持戒而生定，依定而发慧，这是大乘佛法的次第。可是在原始佛教里，南传佛教不是从戒开始。我常常强调，你看八正道，南传佛教里面他学的是什么？八正道四圣地，第一个是讲正见第一啊，所以他不是要你立刻要持戒，而是先要听佛说法，你要了解佛教的道理，这是关键。那我觉得很多的佛教徒，很多的莲友，他非常的精进，但是呢他的正见啊不一定会提升。好，所以契理就是从古至今啊，闻思修三会、戒定慧三学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好，我旁边写一个传统的修行者所重视的，包含当时我跟我的师父学习经论，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去下手，这个角度是非常非常好的。但是 先不要说全世界，就台湾来讲，我想很多在家居士都很有智慧哈。你没有发现传统的佛教会排斥佛学院，佛学院排斥学术研究，学术研究看你们这些是我执我见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读到的经论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而彼此会有这么多的冲突跟误解呢？因为呢，我觉得是他对于整体佛法的学习啊并不了解。比方说传统佛教，举一个例子，最有名的广清老和尚，大家知道啊，广清老和尚在台湾是很了不起修持的人，我也顶礼过广清老和尚的舍利子，他呢，他的舍利子就像珍珠一样非常的庄严。但是在广清老和尚的开示录里面，你要知道他常常有气理也有气机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曾经遇过一个大居士，也会讲经，也念过呢这个大悲咒，甚至他念的呢很几十万遍，他的大悲咒水可以救别人，那当然也是相当的有功力啊。他第一句话看到我就说，新弘法师你知道吗，广清老和尚说啊，这是不要读佛学院的。我就跟他说，这位大居士不要用祖师的话来教训别人，要教训自己。我去查过广清老和尚的开示录，他是对谁说的呢？他是对了一个他的佛弟子，他呢非常的聪明，世智辩聪，佛经里面讲八难之一，非常聪明，他还要去国外读博士。可是呢广老跟他说，你生生世啊你就是不修行，所以他说，那我去读博士好吗？我读佛学院好吗？他说不要，你要好好的修行才能够解脱。所以他是针对这样的人，而不要说读佛学院或读博士班的。广清老和尚并没有说全天下的众生都不要研究经论吧。所以我发现台湾的某一类佛教徒很奇怪，常常喜欢拿印光祖师或广清老和尚的话来压人，其实以金刚经来讲是自己啊，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是最强的。你要知道读佛学院是个人的因缘，所以传统佛教里面呢，你出了家有些师父若心量不够大，眼光不够高的话，他竟然不让你去读佛学院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是你的障道因缘。第二个，佛学院的人呢，他当然有他的僧团坐席，不管圆光佛学院福玄佛学院，他们都要解行相应，都早晚呢要做早晚课，对不对？要诵戒，半月半月诵戒，甚至男众女众都要下厨去轮来煮饭，这是过僧团的生活。我自己也过过僧团生活，我觉得很重要，过了僧团生活你才不会呢非常的固执啊。在家居士若你能够精进修行，可是你在家里可能你是最老大，一家之主，对不对？全家人讲不过你的时候，一拍桌你骂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你最大，其实你的我执我慢是很强的。僧团的佛学院教育，它的目的是要用大众丛林共修来磨你的我执的习气，所以有住过佛学院跟住过僧团是有差别的。你看中国古来的大陆高僧，高僧都出哪里？出丛林。为什么？一定要大家磨你的习性啊，六度波罗蜜要在历世练心里去磨练。接下来时代不一样，全世界的资讯也非常进步，佛教它也在面临挑战跟进步。然后我发现佛学院的人就呢不喜欢学术研究，对不对？假如说这些人呢都是呢只会讲啊，光说而不练，这些人了生死没有关，先讲话不要那么武断，你应该去了解众生都有佛性，那请问学者有没有佛性呢？有。所以我自己也读过学术研究，那学术研究的人他会说，你们这些啊，懂得佛教都是发展以后的佛教，跟原始的佛教，跟印度的佛教，跟中国唐朝的佛教，跟现在的佛教都不一样啊，为什么你们呢不好好去了解一下呢？他就会批评传统的修行人，你没有啊心量去了解历史跟文化的演变。的的确确你现在看到南传佛教在台湾很兴盛，口音卡禅师、十日禅，对不对？清净道路很多人在研究，藏传佛教格鲁巴，对不对？菩提道自利广论在台湾也非常弘扬，我都随喜功德。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，面临南传跟北传跟藏传，我们藏传讲金刚乘佛教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又没有反省过，其实这三个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他们有什么相同而不相同？ 就因为这样，所以鼓舞我自己呢，就去学读学术研究。这次发给大家编的《金刚经破空论讲义》啊，待会我会解释。我花了一个礼拜，这就是我学学术研究而编出来的。对，学术本身没有好跟坏，学术本身也是空性的，是看你怎么用。所以我在学者的世界里也遇到很多很多好的道友，但是我也不否认学者里面也有很多只会讲，然后呢出门呢杀盗淫妄酒照样做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出轮回。但是你不要否定啊，众生都有佛性。外国人懂不懂佛法？懂。他在无量劫轮回里面，你怎么不知道他是佛菩萨的化身呢？所以我觉得传统佛教排斥佛学院，佛学院排斥学术研究，学术研究呢批评传统佛教，没有讲义的请举手。因此呢彼此啊都在相互毁谤，只是会增长你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。我觉得这个呢，假如我们来读金刚经跟般若经的话，你会感觉到呢，这都是众生的虚妄分别的我执我见。可是传统的人不一定有这个心量，把自己的脸拉下来去听别人的心声，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。因为佛法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，念佛持咒持或是修唯识或是中观，第一个最好努力的就是要改自己的我执我见。我执不破的话，你生生世世还是很难出轮回的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就是讲佛法讲气理跟气机，传统佛教里面呢有它的优点，绝对很殊胜，它勤修戒定慧，在僧团里磨练，它讲解行相应，但是它也不是绝对圆满。为什么呢？一，龙树菩萨的二弟，二弟第一个叫圣义弟，第二个叫世俗弟。世俗弟任何一法包含着佛教其他的宗教，任何的一法都是相对的，有男就有女，有长就有短，有好就有坏。不论佛门内佛门外，任何一法呢有世俗地的话呢，这绝对是不够圆满的。只有圣义地，你破了我执，破了法执，你才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是讲的，而是真正进证入进虚空骗法界，都是你一个真心。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报告《金刚经破空论》的这个第一个用心。第二个，我觉得无量的法门，你专修一个法是很好的，专跟精。举一个例子哈，你念大悲神咒，假如你发大心要念大悲神咒，要念十万遍哈，我算过，一天要念108遍的话呢，每天念哦，365天不可以中断，要2年半你才能念完。假如你专修观音法，当然很好。大悲观世音菩萨说过，大悲咒是99亿克恒河沙劫诸佛过去诸佛所学的，绝对有个利益。尤其现在 SARS， 我也到处劝人家念大悲咒和大悲水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修大悲法，请问大悲咒跟其他的法门是什么关系呢？大概你也没有去想过，你也不知道大悲咒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到底是什么地位呢？大悲咒跟净土怎么融通呢？大悲咒跟般若怎么融通呢？大悲咒跟华严实地法门有没有关系呢？不要说在家居士，很不客气的说，很多出家师父也从来不去学习过。也就是说，你专修一个法是很好，但是啊，你对自己很庄严，但对其他的法门啊，你事实上是不懂的。所以在四弘誓愿里面才会说法门无量誓愿学。那请问我们在念大悲咒的时候，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开始不是说吗？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知一切法。你每天在发愿呢，可是呢你在学习的时候碰到其他的法的，哎呀学这么多干什么，跟了生死没关，哎呀这个呢我要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。其实你都是我执我见在解释啊。所以专修一个法很好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在整个大乘佛法，先不要说南传北传这么广啊，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是什么阶位，你要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修大悲观音法，你怎么修才会相应，我待会后面还会讲。所以我觉得修一个法专精绝对是殊胜的，因为凡夫生命有限， 在家居士也很忙，现在台湾的出家师父也很辛苦啊。所以我常常碰到人家这样说，哎呀师父啊，还是你们出家这一行最好。我说错了，但师父也是很辛苦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修学一个法门，你要跟他知道其他的法门到底什么关系，你才不会执一而谤他，犯下谤法的罪。以净土法门来说，你专念阿弥陀佛很好，你对其他法门应该生随喜功德的心。普贤十大愿不是这样教你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去批评，也不要毁谤。假如你虽然念阿弥陀佛，可是你毁谤其他的大乘经论，我告诉你真实话，绝对呢你去不了极乐世界的。因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第十八愿就有说，唯除忤逆诽谤正法。假如你放了忤逆重罪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破和合身或出佛身血，或是呢在家居士在僧团里面弄是非，你嘴巴念了再多的阿弥陀佛，最后只是结善缘，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就昏迷，然后呢来生就继续轮回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学金刚般若要懂得圆融跟慧通啊，这个我在第四段会讲。所以不要谤法，谤法是会入阿鼻地狱的。所以每一个法门你都要想它在历史当中有什么样的演变，它在文化当中到不同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好，这样子你对一个教法，我们中论讲的缘起性空，缘起就是一切法是由因缘而生的，你才会真正的看如实相。般若经常常讲如实相如实见，你才能够懂得第一谛义，如实相如实见啊，才能懂得第一谛义。好，请看第一段的第二契机。现代佛学的学术研究者，他比较重视是传统佛教所不重视的。比方说你弘扬无量寿经，可是在无量寿经里，请问印度的无量寿经是怎么样啊？无量寿经在大乘佛法怎么样呢？到了中国，从魏晋南北朝庐山慧远大师，一直到唐朝，一直到宋元明，一直到今天，其实净土宗都一直在演变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应该重视历史的发展。举一个例子，有印度佛教、中国佛教史、西藏佛教史，还有日本佛教史，南传的话也有泰国斯里兰卡佛教史。第二个，你也要知道有文化的影响。其实假如你有机会看大陆寻奇，在中国大陆里十大名山里面呢，十个旅游胜地有八个到七个都是佛教胜地多，可见佛法真正影响人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是在艺术、文化、茶道、花道，乃至于音乐，乃至于壁画，乃至于你现在穿的浮雕服装里面有很多的图案，也都是从中国文化演变，也有大乘佛法的这个刺激。所以南传、北传跟藏传佛教，我们讲金刚乘佛教是比较完整，它包含着不丹、锡金、印度、尼泊尔、北印度。那他们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？希望佛弟子应该去想一想。第三，佛教在不同的时代里，它要利益众生，怎么利益众生？一定从教育、文化、慈善事业种种的去推动。所以佛教跟社会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也上过，在台湾我也上过宗教社会学、比较宗教学跟宗教人类学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但是很惭愧跟大家说，我也老了，我希望呢，但我专攻的是传统佛教比较多。那这些资料，宗教社会学资料我有收集，希望教下一代的僧伽吧，对不对？否则你要想想看，随便另外一个佛弟子，我随便问各位哈，但不一定答。假如你问你，随便问你，佛教对堕胎、对婴灵或对安乐死有什么看法？你答得出来吗？你答得很完整吗？你答得出来说从不同的经论里怎么做吗？你可不可以告诉众生佛教本来怎么讲，可是时代里面有怎么变化，那有些是解决之道，有些呢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你要这样子才真正有智慧嘛。学佛，佛不是无量觉吗？那我常常看到很多莲友，他说哎呀管他的，你就是业障很深重，你就一句弥陀念到底。问题他念弥陀不契机啊，不是不好，你这个叫做答非所问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真正把佛法的体相用的用作用的用给众生， 你没有办法告诉众生啊真的一个解决的方法。当然你若劝他诵经念佛，他要善根深厚的话，的确呢他幽冥界众生会生走，但是呢可能下一次又来了，那你就应该呢找这个机会跟他讲什么叫做因缘果报，什么叫做六道轮回，为什么你这位身心很这么苦。所以作为在家居士乃至于佛弟子出家众，你也必须对教法讲得很完整，不可以跟大家讲啊，晚上不可以念地藏经哦，其实这是断见。所以佛弟子有时候我常常看得很万痛心啊，常常在传播都是似是而非的佛法，你每名讲是方便道，其实是随便道啊。你不要管他说哎呀师父把他拉进来再说，错了，你没有一个正知正见啊，只引领众生真正走向一条路。我觉得这个呢在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我们应该相互勉励。你也不要认为说哎师父反正我又不是出家众这跟我没有关，错，佛弟子要用七众弟子同共发心，正法才会住在世间。假如你自己在家居士对佛法也不深入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分别正邪真假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教跟社会的互动是很重要的。最后第四个人为的因素，比如说寺庙的行政管理、弘法布教的系统运作，乃至于监狱弘法，不同的青少年、不同的大专生、不同的夏令营是有不同的方式度众生的。也就是说你总要对群众心理学也要了解。听到这里会想说哎呀真的做一个师父真的很不容易，的确做一个师父，出家师父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责任跟在家居士不一样，就是要住持正法尘。也就是说出了家，假如你说啊，我出了家好好修行，其实你在家修就可以了，在家你一样可以念经可以念佛啊。而且现在台湾的大居士啊，不论在家出家，在台湾呢布施财供养印经做慈善业是比比皆是，那你为什么要出家呢？出家第一个要正圣道，自己能够断正断惑正真，要正圣道能够出轮回。第二个你要住持正法尘，佛陀把出这个佛陀把住持正法尘的责任交给七众弟子，但最重要交给比丘跟比丘尼。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灭度以后，你下面还要培养一群人才出来，这样子你才会对得起十方诸佛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请看第二类，北传佛教的这个教理分类。学佛这么多年，常常我也碰到一个问题，很多莲友会问我说，师父三藏十二部这么多啊，我怎么深入呢？的的确确这个问题从古都困扰很多很多的人。在西藏他们比较重视论，比如说般若经，他们读呢现观庄严论，就是有祖师啊把所有的经全部整理，有条列式的整理出来。中国人比较喜欢读经，你读金刚经你不一定懂法华经，你读华严经你不一定懂无量寿经，你懂无量寿经你不一定懂大宝积经，所以你必须要读非常非常非常的多。底下是我跟大家的心得报告，我自己体会啊，我出家16年来我自己想的这个问题，从中一直想一直想啊，至少大乘佛法分为六类，你要知道你学的是哪一类。至少啊，第一戒定慧延迟境界，比方说在家居士要读优婆塞戒经，你要知道做一个优婆在家男居士啊，包含着女居士，你要怎么样做一个三宝弟子，什么叫三皈依，什么叫五戒，这部经讲的一清二楚啊。可是很多人就是不去读，很多人印了经叫别人读，可是却自己不读，这很奇怪。第二弘一大师教定的五戒相经千要，第三十善业道经，假如你发心受八关斋戒也有八关斋戒的戒法，假如你发心受菩萨戒，你除了受菩萨戒之外，你还要去研究菩萨戒的戒经，比方说梵网经菩萨戒或是瑜伽菩萨戒，你不深入你怎么会懂得怎么持戒呢？我曾经碰到一个出家法师啊，来到我们狮头山圆光寺啊，他是晚年出家，非常的精进，他昼夜的拜佛诵经，早晚课诵很庄严。我就说你怎么修行呢？他说我就早晚课诵就好啦。那我就送他一本金刚经破空论，他竟然跟我回答不用送我经。我愣了一下，我说发生什么事？他说我从来不研究经论的，这个交给你年轻人 哦，我心里想，阿弥陀佛，真是阿弥陀佛。你不研究经论，你怎么知道怎么修行啊？我真的很怀疑。你都不知道自己起了什么心，你怎么去关照自己呢？你想想看，你不学习佛法，你的心一定想五欲六尘多嘛？没有错，他每天念经，他也念大悲咒，也念阿弥陀佛，就很清凉。但就是这样清凉而已啊，我觉得真可惜啊。后来这位法师呢，他因缘不具足，他也就到外面去参学了。可是我感觉啊，他一辈子也可能参不出什么吧。既然跟我讲，我不要研究经论，经不要送给我，这不是很邪见吗？佛告诉你，闻思修三会啊。好，第二个，延迟境界对在家跟出家都很重要，但末法时代你真的要持戒清净真的很难很难，所以第二类叫做忏悔法门，最有名的就是88佛忏悔文。所以我会鼓励，假如很多很多的法门，像大悲忏、地藏忏、金刚宝忏、慈悲三昧水忏，你不论在家出家，你受持戒律，戒一定有戒的功德，但是身不犯口不犯容易，意念不犯真的很难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凡夫，生生世世会轮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昼夜常勤精进忏悔法门。所以普贤十大愿里面呢，叫忏悔业障。普贤菩萨说，我从自己出发心到敬畏来去成佛，我每天都要忏悔业障。忏悔法门跟中国人很相应，中国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拜大悲忏、地藏忏、金刚宝忏，非常好。但是我要提醒，真正古来的忏法要有三个条件：一、忏悔；二、诵经；第三，要修止观。比如说你现在拜大悲忏，好，大家一起来拜大悲忏，念大悲神咒21遍，那非常好。拜完以后呢，拜大悲忏，假如你修法华经的话，你就应该诵法华经安乐行品，诵一品。你不能，你应该诵一部普门品。忏悔是让你的业障清净，忏除业障，西藏叫净化身心。释迦行不是第一个就要忏悔业障吗？你业障不忏除的话呢，你听佛法有时候也不一定懂，也会生烦恼。第二个呢，你忏除业障完了以后要什么？读诵大乘。所以你应该读普门品，或是读法华经安乐行品，读普贤行愿品也很好。不要读完回向完了就没事了，错了，应该静下来做止观，起码15分钟，这样子才叫真正的完整的忏法。可是我们呢，台湾当然忏法我非常随喜哦，但是我觉得假如拜完忏诵完经还能够修止观的话会更圆满。否则拜完忏大家吃一顿就回去了，吃饭的时候不就又张家长李家短，人我是非，刚才好不容易修的清净心，你呀、啊、也不容易又造了很口业，那功德又破光光了，对不对？第三个般若正见是我们这期要讲的系列，般若正见又叫甚深见，比方说各种的般若波罗蜜经、金刚经、大智度论、十二门论、百论跟现观庄严论。第三个请你画一个记号，在这个六个法门里面只有第三个是佛法跟外道完全不相同的地方。也就是说佛法之所以跟世间法不一样，其他的法门其他的宗教也有讲啊，持戒的基督教不是有摩西十戒吗？可是他们的戒为什么不能解脱呢？他们是人天善法，任何宗教都有忏悔啊，任何宗教都会告诉你，第四个我们要广度众生啊，我们要贡献人类啊，我们要造福我们的社会人群啊，那为什么他们不叫佛教呢？任何一个法门，像印度的这个所谓的瑜伽行者，他们也都修止观啊，中国道家也修止观啊，但最后只能升天啊。第六个净佛国土，广义的讲，对不对？有人求神天堂，有人见阿拉，有人见穆罕默德。印度婆罗门教，假如你有机会去看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印度文明展，你就看到他们求生西法神 God 啊，他们也在印度恒河里面呢洗澡啊，将来希望能够死亡升到梵天啊。那为什么佛陀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正知正见呢？因为他没有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在大乘佛法里面是最高的法门，在大乘哈， 那最主要讲的就是呢，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在佛里面最有名的一尊佛叫东方阿处毗佛，他生生世世是修般若波罗蜜的。当然你到了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也会为你讲般若波罗蜜，不会，他会看根器。所以你只要去读无量寿经，说无量寿经往生极乐世界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，阿弥陀佛问你说什么，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，诸波罗蜜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啊。所以般若正见是很深很深的，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假如在这个讲座里你听不懂，不要生烦恼，因为般若正见本来就是甚深甚深，好，多多的思维，多多的静坐，多多的念佛，多多的忏悔，当你心清净的时候啊，心越清净的时候，对般若经你就会生欢喜心。第四个，菩萨的愿行叫广大行，比方说华严经普贤行愿品，大乘妙法莲华经，然后大宝积经，入菩萨行论，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，这部经是专讲六波罗蜜的。宝积经里面也有菩萨藏，专门讲六度波罗蜜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，你真正要深入六部波罗蜜啊，能够先从大智度论开始下手。上一次我给大家的功课就大智度论第11卷到18卷是讲六度波罗蜜，它是站在空慧的角度讲六度，非常非常的好，里面有很多的故事。接下来第五个，禅定讲止观，大乘的禅观叫瑜伽行，大乘的禅观当然也包含小乘的禅观四念处，也包含清净道论里面的定品。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应该深入。好，比方说智者大师有小止观、六妙门、世禅波罗蜜、摩诃止观，乃至玄奘大师翻的瑜伽师地论，非常非常好。你若没有修定的话，你是不能开智慧的。注意，这里讲的智慧跟世间的智慧不同，世间的智慧是聪明，你懂得很多，但是你心不一定清净。但佛法，假如你有去清净过很多常常修行的大德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一个法门修个20年30年呢，他的心是得定的。你问他呢，他呢虽然不懂得很多，但是呢他会有智慧。所以智慧跟聪明不同，佛法讲的智慧是从禅定里而生的，定当中还要有般若波罗蜜。那尤其这近几年来呢，在东南亚的佛教，大家都很认真的读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，我们应该随喜功德。但是你也不要生那种不欢喜心，说哎呦，读那么多可以帮助我一心不乱吗？可以，你说好好的学习，你的定力增加，念力强的时候，再来念阿弥陀佛，你往生品位会更高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六类，净佛国土，这是广义的这个菩萨道清净的佛国土。每一个佛菩萨在因地里都会有做因地菩萨发愿，像阿弥陀佛、法藏比丘发248愿，他会成就清净的佛国土。在座的各位莲友，将来你也会成佛啊，那你要想一想，你发过什么愿呢？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会成就清净的佛国土，可是每一个人度的众生呢，因缘都不同的。在这里维摩诘经我没有把它分在第四类，分在第六类，因为我认为维摩诘经当然也有讲菩萨道啊。维摩诘经是呵斥声闻乘，最后跟文殊菩萨对答，讲不二法门。但整部维摩经啊，它最主要讲心净则土净，是讲净佛国土的理论，所以我把它归在第六类。另外就是我们大家最熟的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跟种种的净土经论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要讲，菩萨想要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到处去参学，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，这是很重要。我再讲一遍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，菩萨要从一个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到处去参学啊，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。因为他知道般若波罗蜜十方诸佛国土的净土啊，也是了不可得的，所以他能观空，因为他能观空，所以他能够入空无相无愿三昧，因此他才能够到处去参学。那可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做到，比如说我们从这边要到另外一个星球去，那你要坐太空船啊， 你到其他的国家你就必须搭飞机啊，你一定要有所缘境媒介。可是呢，西方极乐净土的殊胜，阿弥陀佛的殊胜，就是他有一个遍供诸佛愿。阿弥陀佛发过这个愿，可是药师佛没有发这个愿，其他诸佛也不一定发这个愿。所以阿弥陀佛发愿说，你到了我极乐世界来，你乘着我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一大早之间呢，遍供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，你都可以做供佛。供佛你就有最大的福报。第二，每一个诸佛他会讲不同的经，那你可以听经闻法，你可以修最大的智慧。所以最大的福报跟最大的智慧，在一个早餐的时间你就回来再听阿弥陀佛继续讲经。所以为什么去极乐世界很快成佛，就是呢，他修福啊跟修慧是天天的，而且是每一个小时的，而且是每一个念头都在广修供养，每一个小时每一念都在常随佛学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当然很快就容易上品上身啊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你想想看，不要说什么，除非你有大乘的禅定可以上身兜率内院，否则你真的就要等到56亿7千万年以后你才会见到弥勒菩萨的。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啊。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啊。所以在其他的法门里面，假如你要到其他的佛菩萨，除非你要问你的老师，比方说你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你在灵山会上，那你要站起来顶礼释迦牟尼佛，说善哉世尊，大慈大悲怜悯众生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请问他方无量诸佛什么法门我不懂，请你告诉我。世尊你要很虔诚的顶礼，佛也观你的心，然后放光加持你，依佛的神通力，不是你的神通力啊，佛的神通力，你才在光中呢，你才可以看到东方百千万亿恒河沙那由他游巡，否则你平常是看不到的。可是在极乐世界就不同啊。所以读了这么多的经论啊，我个人的愿望还是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极乐世界的确跟我有缘啊，其他诸佛我也很赞叹，我也随喜，我也学其他经论，但是我的愿望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希望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可以亲自为我受记，而告诉我，善男子，将来你会成佛，你叫什么什么名号，现在我还不知道，这样子我还要用功，所以我想我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一定也不小朵了。好，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。所以总结而说，大乘佛法可分为这六类，第一跟第二类是属于戒，第三、第四、第六是属于慧，第五个是讲禅定，这是大乘佛法的戒定慧。我再讲一遍，第一类、第二类延迟境界忏悔法门是属于戒，三四六是主为偏重于慧，第五个是讲定。当然任何一个法门都有戒定慧的哈，这只是偏重说。所以在讲这么多的经论里面呢，你应该呢很欢喜心的很精进的去学习，能学多少就学多少。你不要说哎呀反正哦，哎呀我就不学就算了。其实当你说你不学的时候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懈怠心，你是得少为足的心在作祟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想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他的本身经，对不对？他生生世世为了度众生，为了求一法一句，他都能舍身为虎啊。为什么我们不学释迦牟尼佛的精神呢？所以我越学习佛法越深啊，我觉得呢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若没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啊出世成佛啊讲经说法，我也没有办法在他的法运出家，我们众生呢就会在无量劫千千万万的黑暗里面呢，没办法呢真正出轮回而成佛的。所以但是呢，读了这么多的经论，有一个问题现在产生了，那你会说师父啊，我都读不完怎么办？好吧，回答你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以前在黄教格鲁派宗喀巴弟子的时候，宗喀巴大师是真正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，那他应弟子呢，他一生都讲这个广论、菩提道次第论，还有讲过中论、百论、各种论、缘起论，他都讲过，他智慧非常非常高。有一次呢，不论在家出家就祈请他说，宗大师经论浩瀚无涯呀，无量无边，你可不可以归纳一下告诉我，到底所有的佛法啊，南传北传藏传啊， 藏传佛教是包含南传佛教，也包含大乘佛教。我补充一下，因为藏传呢，西藏人第一步要读的是俱舍论，你不要认为学藏传佛教就不读俱舍论的，他们要读的。第二个，他们也读入菩萨行，他们也读华严法华大乘经论，还有他也读金刚乘的。那他就说，所有一切的经论归纳起来有三个重点：第一，出离心；第二，菩提心；第三，空性见。很了不起。第一个出离心，就是你要知道是圣地，你要知道生命轮回，生老病死是很苦的，你要懂得出离。假如你真正呢还执着现前的家、工作啊、事业啊，其实一口气不来啊。大地震的时候，最近不是有几天有地震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大家地震来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，你一定想，哎呀糟糕，我银行的钱还没处理好。你一定想，哎呀，那我家人怎么办？我亲人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无常一来的时候啊，那真正是要考验你，你说得走就得走。所以你平常就要训练自己，我现在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，我应该以欢喜心求生诸佛国土。所以出离心很重要，出离最重要，简单讲就要出离五欲六尘的这个执着跟染着。在家出家都要修出离心。第二个，要发大悲心而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空性菩提心。菩提心简单讲就是大悲、大智跟大愿。徐居士今天有带佛像吗？好，上次给大家看的幻灯片就是指山西省有崇善寺的右手，你们的右手，哎，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中间是大悲观音菩萨，左边是大恨普贤菩萨。这是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三大士，我觉得这个供法非常好。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第一，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慈悲，普贤菩萨代表怨恨第一。好，那下次会跟大家结缘这个佛卡。所以菩提心很重要。第三，空性见。假如你生生世世只是生了菩提心，你也生了出离心，你也发心做，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重点，你学佛不论在家出家学了这么久，你的贪嗔痴烦恼是不是还在浮动？你是不是遇到境界来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定力去突破？那表示你的止观功夫还不够，要学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为什么会讲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上了士道发了菩提心以后才开始修止跟观，观就是指空性见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次讲座金刚经啊是很深很深的啊。所以其实这六个法门啊，以上从延迟境界忏悔法门一到净佛国土，严格的说这六类的经典啊，其实每一个都包含着出离心、菩提心跟空性见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宗喀巴大师啊讲这个是非常有眼光跟智慧的，把无量的经论只归纳成这三个重点，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。好，接下来再来看下面一个重点，第三段，修心是一切修持法门的根本。请看讲义。心，我常常也听到很多灵友说，哎呀，修行啊就是要修心啊。对啊，心没有错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心啊？心是什么样子嘞？心它起作用的时候有些什么效果呢？我想很多莲友不一定会真正去思维过，反正你就想，哎，反正就是修心很重要，可是你真的对心啊并不了解。请问你对心不了解，你怎么会抓得到修持的根本呢？所以很多大乘的经论都讲心，但是我觉得心，注意听啊，在不同的经论跟不同的论点里面，它的定义是不同的，英文讲 definition 是不同的。你应该知道这个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修持。好，这一次呢还讲金刚经，我跟大家报告我个人体会，大概有分成四类。第一，做一般心理学上心理意义的心， 比方说我们的心会对万物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感受。你高兴的时候呢，你觉得世界都为你微笑，你不高兴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大家都欠你很多钱，对不对？你的心啊，常常会受外面的这个环境影响，甚至凡夫若定力不够的话，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，你头就不舒服啦，对不对？火气也大啦。